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什么事情最占据你的心，让你一想起来就揪心，就觉得心头很沉重？每天一醒过来的第一个意念就是觉得要如何面对这个难题。是否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刘文有过。当那段日子呢，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离神好远好远，但是后来回头再看那段日子呢，知道纵使我觉得离神很远，但是神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仍然一步一步的引导我。最近听牧师在主日信息讲到的时候提到，我们心中其实仍然有许多的偶像。什么事情占据我们的心呢？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没有他我们就不快乐呢？什么事情我们觉得一定要依靠他我们才有安全感呢？往往我们会为家人、为配偶、为父母、为孩子而忧虑，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那么在世度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多忧虑而无法能够多祷告哦。当我们越少祷告，我们的力量就越微小。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人诉说，我们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并且不要以为自己呢常常不够敬虔，所以耶稣就不理你了。不是这样的，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父神的右边不断地替我们代求，并不是整天要指出我们的错误，不是整天要告诉我们你这里做得不好，你那里做得不好，你不蒙上帝的喜悦，不是这样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纵然还会有软弱，我们纵然还是会有犯错而且受试探的时候，但是我们祈求圣灵引导我们，或左或右，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纵使魔鬼像吼叫的狮子，终日寻找可吞吃的人，尤其我们越想靠近主，魔鬼他也越想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不丧胆。主已经吩咐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他必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上帝的恩惠如同盾牌四围保护着我们。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让我们一起带到神面前来，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更多经历神是这位信实、施慈爱、满有恩典与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知道你一切的软弱，他渴望能够亲近你，你叩门他必定开门，你祷告他必定垂听，你在他面前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他都看见。他要引导你到更丰盛之地，让我们少忧虑， 多祷告，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就在身边，经文在诗篇第34篇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第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诗篇第34篇第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神就在身边。人是脆弱的，身为这样的受造，我们会伤心，也会痛苦，可能是因为听到某人所说尖酸刻薄的话语，或是被所信赖的人背叛，也可能是因为心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失去工作、失去房子、生意失败、失去牧者或朋友。无论原因是什么，在你伤心痛苦之际，焦虑也会紧随而来。这时我们可能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千万不要忘记，当你陷入试炼的时候，主就在你身旁陪伴你，他要用大能的膀臂来环抱你，他要医治你的心，恢复你的灵，并挪走你的忧虑。你只要单单地对主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医治我的心，苏醒我的灵，使我的心灵平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谦卑人听见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曾经参加过一个非常大型的聚会哦，那是在刚信主后不久。那么有人呢带我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医治特会，在这样的特会当中呢，确实看到好像有神迹，有人当场呢就宣告他病得医治。但是呢，当有些人没有得医治的时候，那么就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没有预备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医治。当时刘文刚信主呢，其实懵懵懂懂哦，但是当我信主这30多年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是正确的。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得不得医治，这全在神的手中。后来呢，在信主多年后，也曾经有一位姐妹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非常大型的聚会哦，几乎有上万人啊。那这一次的聚会也非常的特别哦，让我印象深刻。不过呢，我只参加了前面40分钟就离开了。这40分钟有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这位外国来的讲员告诉大家要不断不断的鼓掌，直到圣灵降临。刘文对这样的聚会呢，说真的，我并不以为然呢。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要一直鼓掌，等到圣灵降临，讲员才有感动可以来分享，那么我想这并不是真正来自于圣灵。 亲爱的书香家人，刘文个人所属的教会呢，或许比较保守。我们每一年呢，上半年、下半年都按着圣经的书卷来分享圣经当中的经文和真理。但是常年在这样的教会的教导之下呢，我对于圣经真理有更深入的去更多的认识，也更知道呢，一切的根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虽然这样的教会看起来比较保守，没有那么活泼，但是我们非常的重视宣教和传福音。我们也在主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运用圣经要非常的小心呢。有人说呢，靠着主凡事都能，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但是这一些圣经经文却是用在希望自己宏图大展，希望自己能够住豪宅，能够赚大钱，上帝呢赐福人生呢能够大吉大利，这都不是圣经当中的真理。耶稣要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真平安。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但是我们仍然在劳苦叹息中，要继续的靠主征战。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张文亮教授所写，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要进到第81章，最沉重的打击，被迫退出联会。司布真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有你，黑暗的时候不是最黑暗，贫穷的时候还不是最贫穷，生病的时候还不是最严重，有你，黑夜的穹苍有星星，无助之时有良友，痛苦之时有安慰。1870年代，英国的浸信会受到新派神学的侵蚀，信仰逐渐冷淡，教会组织虽然日益扩大，但掺入许多流行的理论与偏差的看法，不再以耶稣基督为永远的根基，偏离圣经。1875年，司布真到普利茅斯参加浸信会联会，他写道，聚会时都在讨论芝麻小事与救恩无关的看法。1878年与会时才发现，坚持圣经真理的传道人都不在获邀名单之内。原来标榜神学看法宽广的人，为巩固权力，在组织上排除异己。他向大会提出，神学必须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否则再高明的论点也不能侍奉主。系统神学必须以耶稣的十字架为骨干，否则都会散开。神学论点必须以因信称义为核心，否则再多的看法都不会被上帝称义。此言一出，立即激怒大会，主办人痛斥司布真分裂浸信会的合一，是近代神学的绊脚石，认为同在一个团体之中必须合一。司布真对控诉的回应是，合一很重要，但不能妥协真理。变相的合一是一味要求对方依附你的意见。有人要他在联会里不要再提个人意见，才能巩固组织的影响力。司布真回应，合一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若非在真理上合一，合一没有意义。我坚持的合一是上帝儿女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不是与近代流行思潮合一。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不能一脚在圣经，一脚在新派神学，我不能在罪上有份。相隔10年，1885年浸信会联会提出， 将近代哲学引入神学，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修改圣经的论点，才能让更多人接受。而且这些看法有 85% 的代表表示支持。斯普珍健康不佳，教会服事又多，本不打算回应，但是执事会知道此事后，认为浸信会联会已经失去了真理的立场，公开表示反对。斯普珍知道后，给联会写信说，我坚信面对任何时代的问题，只要坚守圣经真理就够了。人蒙受救恩是真理在人心中的启示，而非来自人的哲理。信徒在信仰上退后冷淡，不完全是他们的软弱，而是教导者信仰偏差的缘故。都市会幕是浸信宗最大的教会，浸信会联会的主席不敢贸然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将这封信定位为斯普珍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教会的立场，期待都市会幕将斯普珍赶走。1887年3月，《剑与盾》月刊刊载了辛德勒的《冷淡退后》这篇文章。他说，世人否认耶稣基督的代赎，怀疑得救是因信称义，拒绝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默示以及末后审判的存在。教会一旦接纳这些世俗思想，就会开始走下坡，复兴停止，信徒冷淡退后。同年四月，辛德勒又写道，每个时代信仰危机的第一步都是否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随之而来的是批判真理，怀疑所信。这些不信的人想用各种方式叫我们不要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叫人失去永远的救赎。此文刊出后，浸信会联会受不了，认为这是指桑骂槐，要求斯普珍登文道歉。1887年6月，辛德勒在发表第三篇文章，提到神学院的堕落是以提升学术研究之名，偏离圣经真理之时，以提高教育程度之名，混入其他宗教的观点，以人道主义强调耶稣对社会的贡献，目的却在抹煞耶稣的神性。这篇文章阐述新派神学是混在教会内的异端，比异端更可怕，使人落入泥泞的陷阱而不自知。新派神学的神学院是错谬教师的组合，用人的思想去喂养学生，使学生走上错误的路，将来玷污服侍的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仰，使教会走上属世灭亡的道路。这篇文章大大激怒浸信会联会的管理高层，他们一起前往都市会幕，要求斯普珍公开道歉。1887年10月27日，斯普珍发表公开信，为所受的福音真理，为所信的耶稣基督，为坚持圣经的启示，在此宣布退出浸信会联会。信上有全体执事的签名。斯普珍与新派神学划清界限，自此攻击接踵而至。仇敌的可怕在于透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之口来咒骂，借由教会之组织运作来攻击。斯普珍从没有想过，他一生遭遇最激烈的攻击会是在晚年他的身体最软弱之时。浸信会联会的攻势非常猛烈，第一波是在1887年11月，呼吁斯普珍以弟兄的情谊回归。斯普珍请联会先发布信仰告白，被拒绝。1888年1月，联会发动第二波攻势，来教会发单张，提出斯普珍与其身边一小群人不能代表都市会幕的众多弟兄姐妹，他们既不服从联会，就没有权利在这教会侍奉。斯普珍回应，请弟兄姐妹在这时刻自己回去祷告，看上帝如何带领。教会是敬拜主的地方，而非争辩是非曲直的所在。1889年4月，发动第三波攻势，联会发现退出联会签署的名单上没有斯普珍的弟弟詹姆士斯普珍的签名。 联会进行宣布，詹姆士为都市会幕的新传道，取代斯布珍。这一发布成为当时的头条大新闻，标题诸如“兄弟戏强，争夺权力”，联会得意洋洋，派代表去都市会幕颁发委任状。结果詹姆士没来，只请代表宣布：“我不在乎联会接受我什么，只在乎你们是否接受真理。”当这事又成为隔日的头条新闻时，外界立刻知道这是浸信会联会搞的把戏。1889年5月，联会请备受尊重的迈尔出面指责斯布珍。迈尔公开回应：“斯布珍坚持真理，行窄路，攻击上帝的仆人是心思窄化。”迈尔反批那些新派牧师，他们高举生命进化，其实是灵性退化。联会气炸了，联会改口咒诅斯布珍罹患肾脏病，是因离开联会而遭受天谴，并辱骂斯布珍学历太低，不够聪明，难以明白新派神学之奥妙，守旧分子，迂腐顽梗，没有爱心，用地狱之火恐吓人，种种羞辱极具杀伤力。斯布珍写道：“地狱之可怕不在吓人，而在呈现主审判罪恶的真实面。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回应批判，我要把握时间去实践真理。”斯布珍脱离新派神学掌权的组织，以自己的晚年当成一个反光镜，当掌权的新派神学折射出去，让弟兄姐妹明白知识膨胀与理性的高涨会使博学之士成为毒蛇之翼，这是普世的危机。上帝的儿女要为耶稣基督坚守信仰。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爱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
斯布珍无论受到多大的攻击，他仍然高举圣经，持守真理。愿我们也能够学习他的榜样。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是我的主。